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利未记第十二章。其实这段圣经不困扰我，为什么不困扰我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懂，不困扰我，因为我的理性本来就有限。但是我相信耶和华吩咐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这样小于以色列人，他生产，妇人生产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么真的，这个他生孩子不洁净，他生孩子不洁净，好像妇人在月经期间一样，这个还能想得通。因为这个可以从这个卫生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不圣净，不圣洁就是不干净，这个，那么这样可以想得通。但是为什么生男孩嘛，只要居家33天，而生女孩要居家66天？这个我就不太懂。我们今天去晨更，一个姐妹说，会不会因为是女人夏娃的犯罪在先，所以要加倍，不干净加倍的面子啊？我真的不敢说，这也只能说有此一说或者有此一想。那拿我来讲，不是讲得通的，就是事实，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但是不因为说不知道，就会我人不知道，或者因为我们对人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的想象力有了一套自己可以接受的圆满的说法，就会变成事实，也不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耶和华神对摩西这样的吩咐，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可以不知道，但是不因为我们的不知道就会减轻，就会变成说耶和华这样吩咐摩西要这样做就没有意义。我们想不通，我们不做，这也是我们人的自由。但是当我们想不通，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神，而也愿意照着做，这我们会蒙福，变成这样。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的头脑理性想不通，是不是啊？那么刚才我们私下已经交通一下呢，我还是这样讲一下。其实突然在我思想里面有个东西跑出来，是跟我从前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我在想，所谓的不洁净，是不是因为生了个罪人，所以这个妈妈不洁净呢？这也是有此一说，因为我很不愿意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而我比较不太从这个角度去想，因为我自己的理性不能够，我再说是我的理性不能够接受。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啊？世人都犯了罪，这是没有错的嘛。世人都犯了罪，你只要活着的人，你一定会犯罪。那么犯罪的本身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个罪人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假如说人生来就是个罪人，他不能不犯罪的话，那神要去刑罚一个他自己都不能不犯罪的人，那么神的公义又在哪里呢？就是说神生成我，神让我生下来就是个罪人，不可以不犯罪。所以在我的领受的里面，我觉得人犯罪，人是个罪人，因为他犯了罪他是罪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观念什么，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啊。这个我不晓得，这个不像我这样讲的有没有绕舌啊。我相信的是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是罪人。但是今天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犯罪可以原谅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会犯罪。上帝把我生成是个罪人，我娘父把我生成是个罪人，所以我就会犯罪。因为我一直不愿意这样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脑海里面会出来说，是不是因为他生了一个会犯罪的人，以至于他就不洁净？真的不敢讲，我只把我这个思想里面过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我不晓得，我再很诚实的说，我真的不晓得。就像我不晓得为什么生男那么只要33天居家，生女那么要66天，啊， 啊，这个女的嘛更不接近啊，女人是祸水，男人现在又不何尝又不是祸水呢？从前古时候好像女人做那些祸水的事情男人不可能做，今天很多男人做的祸水的事情比女人还过分的吗？所以我想不通，想不通不代表说没有意义，耶和华吩咐摩西要百姓这么做，不因为人想不通就没意义，还是有意义的。 OK， 好，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什么？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满了接近的日子。满了接近的日子是什么呢？在家居家33天完了以后，这个66天完了以后，或者真的我这边没有看得很清楚哈，这边没有看得很清楚，到底是这个男生是这个7天，女生是这个加倍14天，这一个算是接近以后就要去献祭哈。我想可能是7天，因为到了第8天嘛，是不是哈？啊，到了第8天。那么献什么呢？第一个是献燔祭，第二个是献这个赎罪祭。献燔祭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受造可畏，生命是在神那个地方，我们一个人生下来了要为他献燔祭的是真的，我们人应该要把我们全然的献给耶和华上帝。所以全然献上，燔祭就是全然烧在台上。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我归耶和华，我们的主权归给耶和华，我们的思想行动意念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神对摩西吩咐，要以色列人不管男的女的，洁净的日子一满以后怎么样呢？就要献祭，燔祭。燔祭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属神的。那么第二个祭是什么祭呢？第二个祭是赎罪祭。赎罪祭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下来以后，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你一生下来就要为这个孩子献上赎罪祭。我的理性是我的理性，我想不通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件事情，是一个罪人，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去面对耶和华上帝要吩咐摩西说要为这一个孩子洁净日期满了以后要为他献赎罪祭。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个犯罪呢？为什么为他献赎罪祭呢？是为他以后可能犯的罪来这个先献上赎罪祭呢，还是真的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全然身在罪中要为他献赎罪祭呢？神给我们可以怀疑的权利，但是呢，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这么可爱的婴孩怎么要为他献赎罪祭呢？你想不通，你不献会有一个结果，那你献照着耶和华的话去献怎么样呢？哎，就会有另外一种情况。真的我不晓得，但是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从我们的重生来讲的话，一个人重生了，得着耶稣基督新生命了，假如就像一个小孩刚刚生下来了，他也马上要献两个祭，一个什么呢？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要献赎罪祭，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同时怎么样呢？当我们真的信耶稣，真心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献上燔祭，知道我今天已经全然归主，我整个人的一切都是属我的主的， 那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假如旧约是新约的影子，而新约又是旧约的实际的话呢，我宁愿讲这样一个生是重生的生的话，好像让我自己更能够体会，当一个人真正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他会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怎么不献上赎罪祭？当他真的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让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我做的话，人怎么会不甘心的把自己全然献上，又献上反击呢？但是我今天看见了很多人信耶稣，也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不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他死的，他更没有想到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是要献上燔祭的，把我自己全然归给主的。那么他怎么信耶稣呢？他信耶稣，哎呀，这些信耶稣人对我好啊，教堂里面很多帮助啊，是不是这样？不，耶和华神在这个地方吩咐摩西的这件事情，假如我引用，我真的，假如这真是一个真实的话，我们信耶稣是一个像生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要献上哪两个祭呢？一个是燔祭，另一个是赎罪祭。现在问题是我们献了没有？第三点，我今天这边分享的，这边明明讲到说是燔祭、赎罪祭，要用什么东西献呢？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赎罪祭。但是后面怎么讲呢？后面说，假如他献不起羊羔的话呢，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原则跟例外。你有能力你就献羊羔，你力量不够你就用斑鸠来代替。那么假如按照这样的规定的话呢，那么谁是有能力的，谁是能力不够的，谁是能力够的？我不晓得，假如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人中间的话，我就是再有能力的了，我也只限斑鸠，我干嘛限制羊？一只羊要多少钱呢？一只斑鸠呢，去下个笼子给它抓来，根本钱也不要，对不对哈？这个羊的话呢，对不对？杀一只羊的话，一岁的羊哦，这个一岁的羊羔很好吃的。你们没吃过一岁的羊羔？我是吃过的嘛。因为那时候我们经营农场是养羊的嘛，有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杀个羊啊来吃啊。斑鸠杀来吃，能够吃什么？毛拔拔嘛，剩下一小点嘛。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看重我们献祭的不是羊还是斑鸠，神看重了我们是真正的可愿意献这样燔祭跟赎罪祭的心。今天有很多人信耶稣，这个算盘打得太紧了，有很多教会的负责的弟兄也是算盘打得太紧，弟兄姊妹，这些姊妹到底是拿羊来还是拿斑鸠来？那不是你的事，是他自己决定的。他觉得他能力不够，他就拿斑鸠来。那你怎么样？你还要他一定要斑鸠换羊吗？重点不是钱，重点也不是什么东西，重点是有没有这个心要献燔祭跟赎罪祭。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全然身在罪中的人，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被圣灵感动，被主的爱激励，我们要重生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燔祭不能不献，主权不能不献上给主，赎罪祭不能不献。我们要深深的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的痛苦跟咒诅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们这条路才能够继续走下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以为说教堂里面的有爱心，结果偏偏碰到一个魔鬼，礼拜堂有很多魔鬼的，你相信我， 等到你碰到那些这个教民是活其实是死的这些说是基督徒的人，那你还可以信下去呢？等到我们说信耶稣都不是为了把自己的主权献给主，那么怎么样呢？那是你是主了，耶稣是你的仆人了，有事无事嘛叫叫他，对不对？这个有起事来嘛叫叫他，没有事情起来嘛给他在旁边乘乘凉，是这样的吗？信耶稣是这样的吗？假如我们一个人真心悔改信耶稣，不献上燔祭跟赎罪祭，你这条路连开始都没有开始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